上次节目我们说到，在单田芳下放前的那段日子，他们这帮人给曲艺团归置家当，把一些并不值钱的茶壶茶碗、破桌子烂板凳什么的送给那些下乡的职工。这搬运东西都安排好了，三人一组也不太累，不想无意中赶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差点就要了单田芳的一条腿。这起事故被息事宁人的单田芳独自的包揽了下来，他唯恐跟别人交情再生出其他的麻烦来。卡车司机和警察见没有纠纷，乐得拍屁股走人，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在同伴的陪同之下一瘸一拐的回了家。这个时候恰逢老婆孩子去长春探亲，只留下他独自倚在床头，慢慢的卷起带血的裤腿验伤。哎呀，半条腿已经青紫臃肿，车胎的花印嵌入了肌肤。回想车祸的经过，单田芳惊出了满头的冷汗。关键时刻如果没有那段马路牙子垫起撞过来的车轮，恐怕自己下半辈子都要拄拐棍了。几天之后，王权贵回家见丈夫好端端的摔成了这样，顿时冒上一股无名的火，他气急败坏地骂道：你真是个横驴子，一步一个坎儿，我们上辈子做过什么孽呀，这么倒霉的事儿都让咱家摊上了。其实要说骂也不解决问题，最后还得上医院。在造反组织的监控之下，单田芳被送进了鞍山市最权威的医院，照 X 光、上石膏板、打绷带。最后医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伤得很严重，一定要注意休息，不可以随便走动。旁边的造反派不爱听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赶紧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发配到边远的农村去，如果一拖再拖，说不定会节外生枝呢。揣着这个卑劣的心理，他们直接和主治医生交涉，希望能够按照造反组织的意图涂改诊断结果。恰好诊室的房门没关，只垂着一条白布帘子，屋内的对话被门外的单田芳听得是清清楚楚。这造反派带着几分威胁的口气说：大夫，这个人是现行反革命，需要马上迁送到农村去监督改造，无论如何你也得考虑一下你自己的阶级立场吧。这大夫不卑不亢地回敬道：我是医生，首先应该讲究医德，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吗？那叫渎职。在我这儿只有患者，没有什么现行反革命，我必须对患者负责。他的腿严重的挫伤，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疗，可能就有截肢的危险，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吗？好心的医生自愿充当了挡箭牌，这回好，拿到医院的病假条，可以名正言顺的抱病休息了。俗话说官不拆病人，起码不用天天准时参加政治学习，下放农村的事儿也可以拖延阵子了。这直挺挺的躺在床上，单田芳长长的舒了口气，他眼睛眨也不眨的望着屋顶寻思，将来会是怎样谁知道呢？也不操那份闲心了，过一天算一天呗。想着想着，他昏昏沉沉的入睡，不知不觉，窗外已是满天星斗。
空中畅销书，故事正在继续。
虽说这单田芳拖着一条病腿，但是他也挡不住被遣送下乡的命运。尽管有医院的诊断证明打掩护，这造反派组织还是对单田芳下了最后通牒，限令他们全家必须在2月2号前赶到下放地点报到。眼看就到春节，过完年再走不行吗？哎，这造反派把脑袋摇的是拨浪鼓似的，绝不允许。那么鞍山的房子呢？原来组织上早有规定，三间房子按照国营牌价合收，房费外加钱送费，总共700多块。拿上这些钱，单家四口就被彻底扫地出门，从此与鞍山市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 他们与这座城市的期待就这样被活活的割断了。两个孩子都舍不得离开，惠丽撅着小嘴不吱声，这九岁的老铁可不像姐姐那么有涵养了，小家伙哭着喊着就不肯就范，闹到最后王权贵急了，抡起了巴掌就要抽耳光。单田芳按住妻子，轻轻地拉过扭脖子的老铁说，孩子，这次去农村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主意，你不是最爱毛主席吗？最听毛主席的话吗？嘿，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果然上钩了，抹了把眼泪，执着地点点头。一看有门，单田芳便捡着更好听的说，乖，我们去的农村比城里好玩的多，有山有水有花有草呢。老铁的精神头来了，追问说，有苹果吗？苹果啊？没有，那有的是玉米地。好玩吗？嘿，好玩得很，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儿子趁机要条件，去农村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说。单田芳倒愿意让老铁趁火打劫，干嘛叫孩子不高兴啊？老铁开出了自己的条件，你不是说农村宽广吗？我想在那儿学骑车，你得给我买一辆漂亮的自行车。单田芳略加思考，还是咬牙点了头。儿子知道父亲从来不骗人，立时擦了擦眼泪，心满意足地笑了。单家的根须整个从鞍山城拔了出来，一辆拖斗大卡车塞进了所有的家当，卡车后边还尾随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前送人员一脸的不高兴，他们面色阴沉的坐在车里，似乎谁欠了他们几百块钱似的。这种场面使得单田芳想起了评书中林冲发配的情景，随即自嘲道，英雄落难尚且无奈，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不在话下了。单田芳回过头来摇头苦笑，就想，还提什么评书啊，赶路要紧。就这样，在东北大平原凛冽的寒风中，汽车启动，车辆穿过隆冬时节灰蒙蒙的荒山秃岭，无限悲凉的驶往辽宁省台安县杜大连炮打队。单田芳清楚地记得，离开鞍山的那天是1970年2月2号，王权贵把袖筒里捂得热乎乎的右手轻轻地放到了单田芳冰冷的手背上。患难中的夫妻彼此凝望着，谁也不说话，然而相互却能感觉到对方的心跳，两人的手握得很紧也很扎实，似乎用指尖和掌心就可以默默地交流。单田芳注视着妻子，心潮起伏，暗自说，权贵啊，谢谢你危难之中能够常伴左右，现在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亲人。其实要说王权贵与单田芳的婚姻算不上是青梅竹马举案齐眉，两个人的性格确实有些不合之处，年轻的时候还经常是鸡吵鹅斗，脸红脖子粗呢。眼下是单田芳最倒霉的时候，这妻子却死心塌地地支持他，下放改造也好，迁户农村也好，从来没有埋怨过。有个别人喜欢搬弄是非，曾经当着王权贵说小话，嘿，反正单田芳已经这样了，你还跟着他瞎跑个啥呀，干脆领孩子在鞍山一待，谁也不能把你们孤儿寡母怎么样。王权贵把心一横说，我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混到今天不容易。他是个说书的，啥活也不会做，到农村孤苦伶仃的，谁管呢？好端端的一个演员给糟蹋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哪怕刀山火海也在所不辞，单田芳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要说很多人都知道内阁历史背景，文革时代因为阶级立场和政治利益反目成仇，妻离子散的中国家庭不计其数，因为政见问题路线问题，多少亲朋好友划清界限拔刀相向，又有多少恩爱夫妻反戈一击分道扬镳呢？ 在时代潮流和政治高压之下，人是那么无可奈何，那么身不由己。王权贵，一名普通的书曲艺人，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能做到荣辱与共、生死相随，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她陪着戴罪的丈夫下放农村，等于牺牲了后半辈子的幸福，生死相托，不离不弃。可以说，王权贵为了他们这段并不完美的婚姻，平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色彩。虽然单田芳讲起评书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但是在夫妻的感情方面却内向而细腻。他不习惯在这种问题上单向的标榜自我表白，而是把个人的感受一点一滴地储藏在心底最隐秘的地方。自从1992年至今，王权贵早已过世多年，对他当年慷慨的付出，单田芳至今仍然感激不已。这可谓正应了一位诗人的句子：花开的时候不说，花落的时候不说，无法报答的时候，只有默默地记着。夫妻俩默默地牵着手，彼此依靠，单家四口伴随着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黯然驶向了陌生的地方。天地之间，梨花乱舞，苍茫一片，关山渺渺的尽头，谁也不知道前面等待着他们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啊。
熟悉的声音演绎传奇的人生，章回的解述道尽历史的渊源，空中畅销书讲述评书大师单田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杜大连炮大队是台安县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距离县城大约20多华里。单田芳他们的卡车在大雪里爬行了2个小时之后，终于到达了杜大连炮。住处已经安置好，房东姓张，单家住一间，房东住一间，厨房合在一起用。要说单家住房面积很大，屋里同时坐上7、8个人也不显局促。卡车刚进院子，村里的男男女女几十口便跑出来迎接，他们像是办大喜事似的张罗着。热情的社员早就给亲迁来的住户烧好了土炕，这个时候三间旧草房屋门大开，灶堂里的青烟和台上的热气不停地往外涌着，村民们都笑呵呵地站立在门外，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刚下车的单家人。可以说古道热肠这四个字形容此刻的感觉确实很到位，这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农村，越是完好的保存了这种遗风。杜大连炮的人厚道，直言快语，到家里来串门也不例外，有烟就抽，有茶就喝，碰上吃饭也不拘束，主人一让抄筷子就吃。单田芳家宽大的黄花松木炕沿上几乎接待过全村几百口人当中的全部精英。杜大连炮的第一顿中午饭是生产队包做的，人们并不在意单田芳是现行反革命，也没有一口一句阶级斗争的耍官腔，反倒显得格外亲切，这使得单田芳心里很暖和。第二天他就去第三生产队报道，随即变成了人民公社一名普通的社员。就在安家后的第三天，春节到来了，在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单田芳一家胡乱地吃了一顿除夕饺子。惠利和老铁欢天喜地，孩子们有说有笑，但是夫妻俩却倍感背井离乡的无限凄凉。年没滋没味的有什么意思啊？再说鞭炮的硝烟味还在街上弥漫着，大队里的通讯员便找上门来。刚刚大年初五，大队领导就开始上班了，他们通知单田芳马上到大队部去一趟，还用问吗？肯定组织上有事儿呗。此时大队部办公室早已是严阵以待，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公安员，还有第三生产队的一把手，所有人都在正襟危坐，怒目而视。单田芳一看就明白了情况不妙， 他进门就摆出了一副接受审判的姿态，在屋子中央垂手待立。大队长开了当头炮：单田芳，你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吗？
知道，我是说书的。
住口，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的身份。单田芳支吾道：
我就是个说书的
演员，还有什么身份？
大队长立即眼睛训斥道：
还装糊涂，什么说书，你是现行反革命知道吗？现在还顽固不化，死不悔改。你的材料我们都已经全部掌握，告诉你吧，下放到这儿，你的问题也没有结束。听好了，从明天开始，社员同志们休息，你继续参加劳动。先清理卫生吧，大队小队院子里的积雪全归你了。告诉你，放明白点，老老实实的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
哎，说来也是，刚消停了两三天，所具行家又套上了。
回到家，单田芳摔上门，一屁股坐在炕沿上。王权贵试探性地问：
他们找你是不是？
是，还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玩意儿，没完没了。
妻子赶紧凑上来，从头看到脚，又问：他们打你了没有？
单田芳哎了一声说：嗨，也没怎么着，挨顿臭骂呗。
就这样，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单田芳便跑到大队部报道。
他拎着一把大扫帚，东边忙完了西边忙，积雪那么厚，地面又很宽，一个人毛腰驼背，扫啊扫啊，时间不长，袄领子就湿透了，鼻腔和口腔里不时地冒出粗壮的白气。
村里人都知道新搬来一家说评书的在鞍山定成了现行反革命，有人远远地袖手站着，或者叼着纸烟，或者交头接耳品评这个打扫卫生接受监督改造的活怪物。
东北雪大，三天两头飘啊飘，单田芳手里的扫帚就没闲下来，刷刷，从正月初五一直响到了元宵节。乡下人勤快啊，过完年正月十五就要预备开春了，大队长派给单田芳的任务就是起粪。农村人都知道，这可是庄稼院里最埋汰最较劲的活儿。猪食狗尿牲口粪，再加上杂草大便小便混合在一起，一到冬天便冻成了铁块似的坨，把这些东西破成大大小小的块块，再码成垛，小的可以用铁锨铲，大块只能下手搬。大冬天根本没有手套之类的劳保用品，你脏你臭你活该。尤其难来的是起卷的时候，一铁蒿下去，冰屑四处乱飞，连个躲闪的地儿都没有，见到脸上还生疼呢。冬天遭罪，夏天也好不到哪去，单田芳跟着社员们把那稀烂无比臭气熏天的粪汤子倒进土坑里搅拌，他甚至真被粪汤浇头，尝到过大粪的滋味。作为一名艺人，抡骨鞭还行，那些扯骨头断筋的力气活怎么应付呢？单田芳就这样没干多久，手上磨起了血泡，钻心的疼，他也不敢声张，这不是来接受革命群众监督改造的吗？跑几次大粪就喊妈也太丢人了，再说叫苦也没用，现行反革命嘛，哪里敢和农民讨价还价啊。再说这杜大连炮地势低洼，一到雨季就遍地的汪洋，挖沟排水全仗着大铁锨小推车，别人铁锨一抡半天就跑出几十米长的地沟，这单田芳就不行了，卯足了浑身的力气才指出人家三分之一的活。队长骂他连个娘们都不如，人家都收工回家，他还得加班接茬的干。这样的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单田芳的评书事业难道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要继续吗？